而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生法律事务所的黄成扬律师。律师早安。
艾米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那黄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正当防卫还有紧急避难的问题。因为在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他是说有一个母亲，他在监狱上，因为他的女儿可能有摔手机或不乖的行为，那他就去轻轻打这个女儿的手心两下。
对，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男生冲过来去阻止他，然后还扇了这个母亲的巴掌。我想说这个新闻应该大家都有看到。
是，
对，那我先讲结论好了，这个男生的行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成立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难的。
嗯嗯，
对，因为我们在刑法来说的正当防卫的话，它的23条的法条是对于现在不法的侵害而处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的行为不罚。
是，
那我们这个要件要求的非常严格，首先第一个是要有现在性，那第二个是要有不法性。
嗯，
那在不法现在性的部分，这个母亲她打女儿的手心的行为可能会成立，但是在不法性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话，这个要件很明显是没有成立的。
嗯，
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父母对子女会有这个管教权，在民法的1084条、1085条就有规范的蛮清楚的。
对，
就是父母对，虽然1085条这个他是说父母对子女有惩戒权，那这条虽然有草案通过修正要把惩戒的字样这个字眼拿掉，但是目前来说1085条还是规范父母对子女有惩戒权的。
是，
所以也就是说，那这个母亲管教她女儿的这个行为事实上是不存在不法的侵害的。
嗯，
所以这个男生他的冲过去阻止他，然后甚至扇这个母亲巴掌的行为是非常有可能成立比如说公然侮辱或是伤害罪的。
哦，了解。嗯，是，那像刚刚讲到的就是紧急避难的话，这个又是什么呢？
正当防卫跟紧急避难的区分来说，第一个，正当防卫它是正对不正，就是正当防卫它的侵害来源是别人对你的侵害或别人对他人的侵害，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正在揍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不法的侵害来源。
对，
那我们说紧急避难的话，它的侵害来源是不是不法的侵害，它可能是出于天灾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车子现在烧起来了，你要去救人，或是你看到一个人被压住了，你要去救人，那这个就是属于紧急避难的行为。
是，那像是比如说啊，我讲一个比较有点题外话，紧急避难，像刚刚讲到说，假设今天一个人他可能在车子里面，然后他火烧车了，他被困住了，
對，
我去打破他的那个车子窗户的话，他会叫我赔偿吗？
他有可能会叫你赔偿，通常来说我们一般来讲是不会嘛，就是因为你是帮他嘛。
对啊。
那如果他真的叫你赔偿的话，我们紧急避难在民事上也可以去主张紧急避难，说这个是你去救助他的行为，那民事上是可以免责不用赔偿的。
哦，民事上面也是有紧急避难的。
对，
这个概念。
你刚说，对对，你刚说打破车窗嘛，
对，
那在刑法上就是毁损罪，可以，那我们主张紧急避难可以阻却违法，那我们在民事上也可以用就是主张紧急避难来免责的。
嗯，了解。好，那关于今天讲到这个主题，黄律师还没有什么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呢？
主要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类似这种案件，如果你看到别人在比如说打别人，两个人在纠缠，建议还是先报警为主，不要贸然的去参与其中。
嗯，
因为像是我们实务上有个案例啊，他有一个比如说一个 A 男，他看到一个 B 男跟 C 女在打架，
对，
然后再吵架，
嗯，
就去参与其中，
嗯，
然后他想要把 B 女跟 C 女分开，那这时候造成了比如说 C 女的受伤或是 B 男的受伤，这个 A 男他参与其中，那他想要主张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难，那我们法院是有一个实务见解，是有一个案例来说，他说这个 A 男因为参与其中，那他又去把那一个 C 男比如说推到地上，
嗯，
那他说这个参与其中行为，我们在刑法上有一个名词叫自招之危难。
制造之危难，
对，自己招致之危难。
哦，自招之危难，
对，比如说今天你看到一群野狗，
对，
那你去故意去逗弄它，会去挑衅它，
嗯，
那这时候这群野狗来追你，去来咬你，你就不能主张紧急避难，你就不能说你去抢别人的车子把它开走，因为这个就是你自己招致之危难。
哦，你自己找的就对了。
对对，那对，回到刚刚说的那一个判决，
嗯，
他也是认为你这个 A 男去参与 B 男跟 C 女之间的争斗是自招致危难，你不能主张紧急避难。
哇，那就是人家说的公亲笨属助啊，他本来是想要去调解的，然后结果后来变成自己也是这当中的当事者了。
对对，所以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案例啊，如果在这种见义勇为的情形的话，建议第一时间还是报警，你不要自己去参与其中。你参与其中的话，很容易很容易就是像刚刚说的红线变死猪这样子。
嗯，了解。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黄成阳律师，谢谢您。
谢谢。
谢谢，拜拜。
拜。